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启示录，今天我们要读第十八章。天父，我们感谢你早晨让我们可以一起聚在你的脚前，我们能够用诗歌、用祷告来敬拜你，来亲近你。我们更感谢你，你乐意把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你把圣经留给我们，你把圣灵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进入一切的真理。早晨求你打开你自己的话，让我们能够在你话语的光中见光，好让我们里面的人能够清醒过来，在我们跟随你的道路上能够走得讨你喜悦。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如果我们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读十七章的时候，十七章是在讲到第七晚的审判。在十七章里面向我们介绍了骑着朱红色七头十角兽的那个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巴比伦。讲到巴比伦的特质，也讲到巴比伦的结局。那我们今天接着来看十八章呢，十八章就是开始述说巴比伦这个大淫妇她要受什么样的审判。十八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说，此后我看见。那我们读启示录读到现在，此后我看见这样的说法已经重复了好多次，每一次这个词出现的时候都是告诉我们现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当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这里向我们启示的就是巴比伦毁灭的一些细节。约翰被圣灵感动，他就引用了许多旧约先知的预言以及一些讽刺的诗歌来描述。那他引用基本上都是从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很多的圣经学者都告诉我们，这一章圣经全章是诗歌的题材。读圣经一定要知道这段圣经是什么题材，因为你如果不知道什么题材，你把诗当散文读，你一定读错；你把散文当诗读，也一定不对。那这一段是诗歌。那这个诗歌里面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常常有重复的小调。譬如说在第二节，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成为魔鬼的住处，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所以他讲到住处、巢穴、巢穴，他这是一个小调的重复三次。然后第三节，列国被他邪恶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商客商 因他奢侈太过，就发了财。这有三个，列国、君王、客商，这种重复。第六节，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加倍的调给他，三次。第八节，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我们读中文啊，受到一点限制，为什么呢？因为中文没有办法表达出那个原文诗歌的精简，因为希伯来文是一个很古老的文字，就像我们中国大概是什么《易经》啊，那个年代的那个啊，或者是什么，中国也有一个什么诗歌对吧？啊，是叫什么？哦，《诗经》啊，就差不多，那就是很早很早的那些东西。那你读那个诗啊，说句实在话，如果你不懂啊，你读不进去那个味道。那希伯来文当时它的这种对不起，我讲错了，这个是希腊文哈。他在写的时候，他写的这个味道啊，当时的人读啊，他就会觉得很精简。我们翻译的时候就把它翻得比较长了。那他们读的时候呢，就会觉得重复、重复、重复，很容易记，朗朗上口。所以这条诗歌他们来读的时候呢，就一读就很记得住这条诗歌。当时的姐妹一听弟兄姐妹们一记住了这条诗歌的时候，他们里面呢就产生了盼望，因为这个诗歌给了他们极大的盼望。那这段诗歌它就基本上分两个大段落，第一个大段落呢是从第一节到第二十节，那它的题目叫做从天上来的声音。那它第二个段落呢就是21节到24节，它的题目是从天上来的审判。那从天上来的声音又分了四个小节，一到三节是天使宣告巴比伦的倾倒，四到八节是天上的命令，天上的声音命令信徒离开巴比伦，九到十九节人对着天上声音的反应，那里面有三首挽歌啊，就是人死了以后你要写一种歌去纪念追悼的歌，有三首挽歌。二十节是天上的声音命令要为审判而欢欣。那我们慢慢的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当我们把整章的圣经读过一遍以后，谈到的都是巴比伦的审判。那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个审判的时态的话，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让我们迷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审判在有一些经节的里面，它用的很清楚的是现在发生、过去发生、已经发生。有的地方呢他用的是将来才会发生，好像第二节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那个倾倒了，倾倒了，如果你要翻成中文比较准确是已经倾倒了，那当然就是已经发生、正在发生、过去已经完成的都可以。二十一节呢，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那这个很明显是已经发生的还是将来要发生的？ 将来要发生的。那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圣经中的一些原则啊。圣灵在写圣经的时候，每一次当有一些事情，他把它同时记载为已经发生、正在发生以及将来才要发生。如果是一件事同时这样记载的时候，它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它是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在神的眼光中是已经发生，虽然在人类的时间中是将来才要发生。那既然在神的眼光中是已经发生，那就是神保证这一件事情是百分百绝对会发生，虽然是将来才要发生。我们要记得当时的罗马帝国是日正当中啊，他统治着整个的世界，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势力啊，可以挑战罗马的权柄的。面对着一个这么厉害的政府，如今有一个被流放在拔摩海岛上，孤单的老先知，居然有胆量挑战政府的权柄。当罗马人正在享受着道德上的放纵、奢华、淫荡、任意欺压神百姓的时候，约翰却用过去式唱出了罗马的挽歌。这是何等大的勇气！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想象，当时那些活在苦难中，那七个教会，小亚细亚，这七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接到这封信，有人在聚会中就念这封信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是什么？不要忘记，他们每天面对的是生命财产的威胁，随时没有命的，随时他们的财产会被人家拿走的。如今先知的话借着圣灵让他们信心的眼睛被打开，他们看到压迫他们的很快就要被摧毁了，等待着的他们明天的不是没有尽头的苦难，而是充满了喜乐的盼望。今天你跟我来读这样的圣经，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奢侈邪淫，充满了见乱用的权力，充满着对着神儿女不同方式的逼迫。我们的今天所处的世界就是当年罗马帝国所预表的黑暗势力巴比伦。我们听到这个好消息，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我们里面能不能够有那个荣耀喜乐的盼望呢？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第一段。此后我看见，这个我们讲过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另有一位，说明不是十七章的那一位天使。这个天使的特点是什么？ 这一位天使他有大权柄，对吧？他不但有大权柄呢，他还有第二个特点是什么？他是从天降下。他还有第三个特点是什么？他有荣耀，而且他的荣耀大到一个地步啊，是地都被他荣耀了。看见没有？十八章的第一节，不是十七章啊，第一节开始。那如果我们看见他这三个特点，弟兄姐妹，你稍微回想一下，十七章他描写那个兽，就是魔鬼的差役的时候，那个魔鬼的差役也有三个特点，刚好跟这个天使的特点完全相反。魔鬼的差役那个兽，他没有权柄，他要得权柄，他要等到别人把权柄给他，他自己没有。那个兽他是从无底坑里上来的，所以这里是从天降下，那里是从无底坑上来。这一个天使有发光的荣耀，那一个兽是使地污秽，完全相反。启示录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天使是有荣耀的，这里是唯一的一个。因为圣经里面的概念，荣耀是单单属乎耶和华的。这是为什么有不少解释圣经的人就认为这一位天使应该是基督的代表，甚至于有人说他就是主耶稣。但是呢，我们如果仔细读启示录，启示录讲到主耶稣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用天使来代表他，就直接讲是主耶稣。所以这里可能比较好的解释啊，是这个天使乃是从神面前得了权柄的一个天使。因为他是从神面前得的权柄，从神面前出来的时候，神的荣光还在他的脸上。还记不记得出埃及记里面摩西有没有这个经历啊？他进到神的面前出来的时候怎么样？脸上也发光啊。那以色列的百姓以及第一个世纪这些熟读旧约圣经的弟兄姐妹，他们读到这句话，他们跟我们的反应不一样，他们立刻就会想起以西结书43章第二节，那里说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换一句话说，他们当时只要一听到这样的描述，他们就想到是神借着这个天使把他的荣耀带到人间，所以他们是很清楚的知道，那神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一个天使来宣告大巴比伦的灭亡呢？我想其中有一个理由，就是让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天使不一般，他是从神而来的，这一个天使他是在神的面光中出来，带着神的荣耀来宣告这件事情，让他们里面面对着看起来不可能发生的事能够相信。你知道我们今天讲说，哎呀，罗马帝国很快就完了，当然嘛，我们读历史我们就知道嘛，对不对？ 但你要想到那些当时他们在逼迫底下，他们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的人，神要用各样的方法让他们知道说，是真的，绝对会发生的。所以神就用这样一位有权柄带着神荣光的天使来宣告，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巴比伦大城，这个中文的翻译是对的，但那个味道就不对。因为那个味道是什么呢？它那个味道是巴比伦 the great。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的国厉害了，这样就懂了吧？就这个味道呢，巴比伦伟大，伟大了不起啊！结果他说，巴比伦了不起啊，这个国怎么样？没了，倾倒了，倾倒了。哎，注意哦，他讲一次倾倒了够不够啊？够了，为什么讲两次呢？重复，你们都知道，在圣经中每一次一个东西重复是告诉你什么？加强语气，他是告诉你是确定，确定，绝对的，倾倒了，倾倒了。那我们现代人讲就垮台喽，垮台喽。
对，
因为当时翻圣经的人，他们是在清朝啊，他们那个时候学的白话文还是太文言文了。所以他们只能够用倾倒了，倾倒了。如果换了我们现在讲，我们讲垮台了，垮台了，对不对？不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如果我们还记得哈，这个宣告在以赛亚书21章，那个时候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着当时的巴比伦帝国，这是属地的，地上真有一个巴比伦帝国，知道吗？历史上真的有啊，对着那一个帝国的预言说，那个帝国一定要倾倒了，倾倒了。后来在历史上是不是应验了？准确的应验。那神用同样的口气，圣灵感动他用同样的口气讲到这一个属灵的巴比伦。为什么用同样的口气？加强语气，没错，确定会发生，没错。但还有一个目的，告诉他们什么？你看那个属地的巴比伦说他倾倒了，倾倒了，后来怎么样？倾倒了。所以你现在放心，这一个代表着黑暗势力属灵的巴比伦现在宣告他倾倒了，倾倒了，怎么样？保证一定发生。巴比伦这一个黑暗的世界，他之所以成为巴比伦，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他受到鬼魔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影响。我们放眼看看今天这个世界，你真的不能够理解，你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世界怎么会坏到这个样子。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有做父母的亲自杀自己的孩子？这个世界怎么有孩子可以亲手杀自己的父母？这个世界怎么人会坏到这样子，这样的没有道德的底线？这个世界人为什么会把一些错的事情要说是对的？你不能够理解，其实正常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是因为人受到了鬼魔邪灵的影响，被他们迷惑，被他们控制， 都瞎了眼。但是这个鬼魔，这些恶者，黑暗的污秽的这些东西，今天我们去看，却觉得它是光鲜亮丽啊，很得意啊，人家有钱啊，人家漂亮啊。我不知道你们坐飞机啊，经过各个不同的机场，有没有注意到你一路上看过去各样的那些大的广告，有没有注意到绝大部分的广告，绝大部分你看到的广告都是光鲜亮丽，对不对？都是美的不行了，不，我讲错了，亮丽的不行了，但并不美，并不美，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真正的美是在光鲜亮丽的背后，那个气质的美才是真的美，同意吗？这个是看起来很好看的东西，但是他们所宣传的东西，坦白讲，都是邪恶的，都是邪恶的。我经过一个机场，我看到两个女的非常暧昧的动作，在推销一种香水，很多人很欣赏啊，各式各样奇怪的东西包装成很可爱的样子，电影、卡通、电视，很多很多的东西，你如果会看，你都知道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思想，那个思想都是邪恶的，都是抵挡神的。今天在他光鲜亮丽之下，世界上的人爱世界，理所当然，对吧？基督徒爱世界呢？这叫瞎了眼，懂吗？但是等到审判来的时候，光鲜亮丽拿去了，剩下的是什么？就是鬼魔、污秽之灵，毫无遮盖，赤裸裸的丑陋。巴比伦城倾倒了，他剩下的除了鬼魔跟污秽之灵，还可能有什么呢？那为什么巴比伦会有这么惨的审判呢？第三节告诉我们，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三方面，又是三重唱啊，记不记得？巴比伦引迷惑列国，一同沉醉在没有道德的邪淫里面。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今天最赚钱的两个行业，一个行业就是跟色情有关的行业，所有跟色情有关的行业都赚钱，所有的广告，女人衣服绝对不能穿太多，对不对？穿太多没有人看，连男人衣服现在也不能穿多，都要露出几块肉给你看一看，一定是跟色情有关系的。所有的东西如果没有色情都过不了关一样，好像活不了。这个世界淫乱到一个地步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我的一个朋友有一次在公园里面，他发现了有一个妻子跟一个老公很急的在说话，要叫她老公赶快去处理。啊，我的那个朋友告诉我说，他听到他很努力的忍耐，没有笑出来。他听到什么呢？ 那个女的去跟那个男的说 Your son and my son beat up our son. 听懂了没有？你儿子跟我儿子联手打我们的儿子，你赶快去救。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败坏的时代？ OK， 列国都被这些没有道德的邪淫沉醉在其中。巴比伦勾引地上的君王，什么叫君王？掌权者与他一同享受权力的腐败，对不对？有一个国家有一个笑话，说那个国家以贪腐闻名啊，我先声明不是中国啊。你知道世界上除了中国有别的国家有贪腐闻名的，有一个国家以贪腐闻名，那么那个国家呢，那个大官小官呢，就贪得很厉害，选了一个新总统。这总统上台的第一件事告诉他们说，我要把现在所有的这些基层官员呢，领导全部换掉，因为他们都是贪腐的。结果所有的老百姓啊，强烈抗议啊，因为那是一个民主国家啊，顺便告诉你，强烈抗议。这个总统大吃一惊啊，怎么可能呢？哇，他的民调本来很高的，他选上总统嘛，大家都好喜欢他的，他突然之间民调哇一下掉下来，为什么大家反对他呢？后来他去研究才知道，老百姓说，现在这些领导已经贪了很多了，他们不会再贪得太厉害了，你换一批新的上来还得了啊，他们要从头开始啊。听懂他们的逻辑了吗？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啊，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滥用自己的权利。不是只有政府官员滥用权利啊，原谅我讲，教会的领袖有没有滥用权力？今天我们以前有一些人嘲笑天主教，啊，天主教太腐败了，啊，里面有这么多的淫乱，干了这么多坏事。最近这两年，基督教还敢嘲笑天主教吗？不敢了，为什么？原来基督教里面很多教会的领袖也干很多坏事，有的人是色情方面的失败，有的人是钱财方面的失败，还有人就是拿自己的权力要别人来捧我的，懂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权力使人腐败，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才能够拯救人脱于腐败。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